我跟你们讲了，你们讲。最近我又有一个重大的一次提升。越重大的事情越要简单啊，越是重大的事情，你要想把它归类出来的时候，又要简单化。我说的这件事情是，就是那个。简单一点的讲，更直观的讲，我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人体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我呀，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灵的自我认知、自我感受，推动的这个意识分别形成的这个思想记忆，我们的情绪感受，我们的体验的这种习气的记忆。形成的人格，它是一把锁，是一把锁，就像是我们那个挂在铁门上那把锁一样。如果说是你要打不开它，那么你的这个人格认知背后的感知力，就会永远被这把锁，被你认知和心意的这把锁锁在生死轮回的镣铐当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把锁的钥匙。到今天为止，我终于找到了打开这把锁的钥匙了。这把锁的钥匙是什么呢？这把锁的钥匙啊，就是纯洁与爱，可以打开这把锁。我可以肯定的说，打开了锁的那个世界。是人类千百万年以来，没有几个人能够知道的。换句话说，在人类的宗教文化当中流传的那一些，就是很大一部分，是80%吧，甚至于85%以上的那些所谓的，无论是基督教，无论是佛教，无论还是其他的任何宗教里面。他们所流传的那些圣人的那些言论啊、智慧啊，在今天的这个修行者来看的话，他都是在这把锁的范围之内的。他们是没有打开这把锁，他们是接近了这把锁的最高层面的那一层生命体系，但他们没有真正的解开这把锁。解开这把锁的钥匙，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就是纯洁与爱啊。什么叫纯洁呢？无私。纯洁不是说是你不吃喝玩乐了，不谈恋爱了，不做爱了，没有任何欲望，那个叫纯洁？不是的，那个不叫纯洁，那个叫习惯。我习惯不吃肉，我习惯于吃素，我习惯于单身，我不习惯于跟其他的异性相处，这个是一种习惯，一种习性，它跟纯洁没有任何关系的。纯洁是无私，只有一颗无私的心，无私到极致的心，方称为纯洁。换句话说，一个人，他有了七八个老婆，有了几十个小妾，他每天大鱼大肉，那是他的福报，他的内心里面并不眷恋这个东西，但是他也不拒绝这些享受。他愿意去跟所有的人分享，并且慷慨地将他所拥有的一切能够赠予其他的人，甚至于不认识的人。这个人的灵魂堪称为纯洁啊！什么叫爱呢？爱就是宽恕，宽恕你内心无法宽恕的自己啊，宽恕你的内心无法宽恕的仇人。这种宽恕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当你能够宽恕你仇恨的人、憎恶的人，也就同时宽恕了憎恶和仇恨其他人的那个自己。当这两者都消失的时候，你会知道什么是爱。爱是不可分的纯生命的状态，那个是原始亘古以来未曾改变过的接纳与释怀，那是爱。 爱是一种不可分的，没有任何具体对境的，亘古以来没有改变过的，因此它是永恒完整的一种纯光的状态，那是一种极乐的丰盈的欢喜的亢奋的热烈的源源不绝的，类似于性高潮一般的那种狂喜的大乐。但是它里面没有自我的体验，也没有一个能够让他感受到不狂喜的对境。他在一切的境界当中都是完整、原始、亘古、永恒的光明。那个是爱，那个就是这把锁打开了。这把锁是什么？这把锁就是分别，就是我内心认知对于我所认知的分别的疑虑。和对于疑虑分别的记忆，就是你的认知。哎呀，打开了这把锁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我先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啊。当这把锁打开的时候啊，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空间，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空间啊，它是有生命的，就是我们是活在纯生命的智慧当中的，或者说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死轮回缘起，全部是在那个纯光智慧的海洋当中泛起的一个泡沫。换句话说，今天的我就是那个见精啊，已经开始突破了人格自我的认知，开始在认知所浮现出来的善恶对错、明暗动静的世界当中，展现了见精的纯粹圆满，就他已经开始突破了，所以我才会有这把锁被打开的感觉嘛。第二个感受就是整个宇宙它是有生命的，整个宇宙是有生命的，或者说宇宙是纯生命浮现出来的凝固的一种错觉，就整个的物质世界是灵性宇宙投射在分别见当中，分别见对灵性宇宙记忆而凝固的错觉，就形成了动静明暗、过去未来、时间空间、众生世界，这一切都是在锁的范围之内形成的一个牢笼。你打不开这把锁，你就永远在这把锁的境界跟内轮回，这把锁的最高处那个地方，就是对于见者本身的确定，就是有一个能见世界的我，就是这把锁的最高处，就是这个外道里面讲的永恒，就是律法神，就是能见的那个性质，这个就是外道的最高处，在宗教里面把它称为非想非非想，没有非非非想非非想没到这一步，非想非非想是在这个见经之下的，它是所见内涵牵动见经而形成的那种，纯那种纯意识体的一种生命形态，它没有形象，叫无色界，它没有形象，但是它处在一种类似于，就是它能见的性质被所见内涵制约，所见内涵掩盖了能见的性质，呈现出了能见性质的一种生命形态，就是属于非想非非想的无色界的性，无色界的东西。但它还不是见经本身。我跟他所说的这把锁的最高处是能见那个性质，它是对于能见者本身的维护。这个就是外道的最高处了，就是他们所说的永恒。到了这个地方啊，你会知道一切三界六道古往今来过去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当下啊，当下你可以渗透在一切众生的生命的心理、意理、思想里、思虑里面，跟所有众生的喜怒哀乐 同体，伴随着一切众生的旦夕祸福和命运起伏。这个就是那个，但是你本身是伴随着一切，但是却不被一切所动摇的那个清澈，那个能见的性质。这个就是这把锁的最高处，就是外道修行的最高处。在它之上还有，在这个之上的话还有，那个就是属于灵性宇宙了。灵性宇宙的话，到今天为止，的话，就是那个宇宙的终极意识啊，已经开始在纯光的灵性的天堂当中浮现出来，它终极意识的。哎呀，终极意识特别伟大，你知道吗？终极意识它既是刹那。它在一刹那当中呈现出了它亘古不变的完整，这个是终极意识，它在一刹那当中浮现出了它涵盖了过去、未来、当下的圆满，这个是终极意识。但是它跟觉性又不一样，它跟觉性很接近，但是觉性是无声的，觉性它是在刹那当中的也是圆满，在亘古当中也是圆满，它既容纳了亘古，也容纳了刹那，刹那和亘古却不能够牵动它、改变它、触及它、沾染它，它伴随着亘古和刹那，却不被亘古和刹那所触及，它又圆满如意的以刹那之间呈现亘古，以亘古表现出刹那的分别，那个是觉性，那个是大智慧。啊，这两者很接近，就是我用人类最接近的语言，刚才把它表述了一下，什么叫终极意识，什么叫觉性啊？回头把它们整理成文字，你们去对比，这背后有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差异，就一个是存在的，一个是不被存在的。我是怎么突破的呢？我说的我自己整个的人生经历啊，包括我的修心经历啊，都必须得是客观事实，我是不能撒谎的人，因为它牵扯到我教法未来几千年的稳定性。如果你的教法里面有谎言的话，这个谎言一定会随着时间，就像那个沙子构成的台阶一样，它就会风化掉。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如果你说都是真实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把那些人们的猜测、人们的怀疑、人们的这种恶意的这种揣测，像沙子一样风化掉，而留下你事实本身，留下你透过事实而折射出来大智慧，在人世间三界六道。折射出来一步一步坚实的台阶，啊，我是怎么挣到今天这一步？我掌握了这把打开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钥匙的呢？原因有两件事。这个我必须得要如实的跟你们讲。第一件事呢，是我前两天看了个新闻。新闻上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技校的一个男孩子，因为他考试没有通过，他没有拿到毕业证，他一怒之下，他迁怒于他的同学，然后他拿着一把刀，接连捅伤了24个人，当场杀死了8个，然后捅伤重伤的16人，这些人都是女孩子，花季女孩，就15、16岁吧。对，大概就15、16岁、17、18岁的样子，花季孩子当场死了8个。这个人他还在他杀人之前，他还写下了遗书。他遗书当中呢，信誓旦旦的说历史会理解他的，他做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杀人是对的，你知道吗？当时我看了之后，看了这新闻了之后，我内心里面耿耿于怀，就是很久很久不能平静，很久不能平静。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我是70年代生的，我是74年的嘛。 我们这一代人是赶上的是那个计划生育的末尾，啊，那时候在我们70年代的时候，就刚刚提出来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还没有执行呢，所以我们家庭里面一般都是两三个、三四个，最少都是两个孩子，一般都是三四个孩子。所以说计划生育的话，这个是国策啊，这个国策，它是有力的缓解了当时的人口膨胀，保证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个是个。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但是这个结果呢，就是到了后期呢，咱们到了我们现在的时候，出生率下降，尤其是到了十七八岁、十六七岁这个段的时候，都是独生子女，但是被一个魔鬼，被一个恶魔，打着他所理解到的正义的名义，亲手杀了八个女孩。重伤了16个，而他还自认为自己很公正、很公平，因为他受到虐待了，他受到不公了，所以我就要杀人泄愤。当时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内心里面一口气堵在我心里面，我就一直没有办法释怀，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人生当中一直解不开的一个疙瘩，我没有办法平衡一个佛的慈悲和在人世间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正义和公正。按照正常常理的话，这种人是应该千刀万剐的，判他死刑就判轻了。但是作为一尊佛，我是一个修行到今天已经说是证悟法界的一个大菩萨，我还不是一尊圆满的佛。但是以一个佛的慈悲来说的话，在悲的那个地方，无论杀人犯还是一个大菩萨，他是内涵是平等的，他是没有善也没有恶，他只有宽恕、接纳与爱，他只有无限的慈悲，在慈悲当中是没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没有被杀害的少女像，也没有杀害少女的恶魔像的，他是同体大悲的慈悲。那么，在同体大悲的慈悲的佛面前，怎么去看这个杀人的这个魔鬼的事情呢？佛怎么去对待他？佛肯定是宽恕的，肯定是接纳的。肯定是不会被他的这种凶残、血腥和恶毒所触及的，反倒是拥抱、接纳、善解这些凶残、血腥，依旧去度化他，依旧去慈悲他的。那么，如果佛是这样的话，如何去平衡人世间的律法？那么，人世间就不应该出现法律了？那么，这个杀人的这个恶魔就不应该为他所做付出代价了？那些被杀的孩子，难道就是理所应当的？被他杀害，而这个凶手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吗？如果这个佛是这样的话，那我宁可不学佛了，那我宁可不修佛了。如果一个佛连善恶道德都不能够去维护的话，这个佛对于人类而言，那就是无用的，你知道吗？我们在人世间活着，你最起码要维护的是一个人世间的政治，人世间的公平、正义，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我就迟迟的放不下，你知道吧？在佛那个地方，确实是因为他没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同时也没有杀害少女的恶魔像，也没有被恶魔杀害的少女像，他是在一切生命当中都是慈悲、不动、圆满、智慧的，他在一切生命的生死痛苦的境界当中，依旧是平安、温暖、祥和，是完整的光明，这个是佛的境界。但是把它放到人间来，今天我就已经进到人间了，也就是说，他那个悲呢，已经开始进到人间了，他是突破我的认知，进入到人间了，所以我就必须要解开一把锁，你知道吗？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去平衡。一尊佛在人世间面对这个杀害少女的这个恶魔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不知道怎么去平衡它。我既是一个修行有正量的一个觉者， 又是一个在人世间有着善恶道德鲜明的一个人类。我必须要平衡这个点。然后紧接着第二件事，哎呀，第二件事就是跟我切身有关了。第二件事就是那个，就是我过去不是曾经给你们讲过一堂法，讲那个他那堂法的名字叫人格吗？就是曾经有一个我曝光过的一个魔鬼啊，一个小伙子，就是一心心心念念的要去杀害孩子，要去以屠戮那些弱小的孩子。来宣泄自己内心快感的这么一个变态，啊，后来的话，他觉得说是我们这边，他觉得我是一个很，他误将我的这种慈悲啊，当做了软弱，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呢，就会诅咒释迦牟尼佛。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的原话是让释迦牟尼个趴到我面前来。啊，让我怎么样？这是他的原话。当时我听到这个话了之后，没有像他反应当中的暴露出恐惧来，没有。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期望我很惊恐。哎呀，你怎么敢亵渎成佛呀？你怎么敢亵渎我的信仰呀？我看到他这话，我应该很惊恐、很委屈、很痛苦，甚至于失声痛哭才对。但是我看到他这个时候，看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天籁之音。我这是这个时候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动听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恶鬼啊，他曾经那个在网络上那个造谣诽谤、诬陷我，大概就很长时间，大概有一两年了。但是作为一个修行的人，我只能去宽恕他。没有，没有第二种选项的。我是绝对不可以挟私报复的，因为我是修行者，我是受到律法制约的人。律法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你不可以以任何理由，在任何环境下去维护你自己的。你维护自己，你就等同于维护了生与死，你就等同于维护了轮回，你就等同于维护了私，维护了私，你就维护了。三界六道的生与死，我是不能维护我自己的，所以他那时候骂得很难听，给我造了很多谣，然后说我是邪教，说我是这个女人啊，现在实际上我是很清白的人，但是他认为他这样可以伤害到我的时候，我其实当时挺难过的，这个为什么人世间会有如此恶毒的人，如此凶残的人，如此歹毒的人，如此邪恶的人？到后来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他是想通过这种对于我的造谣、诽谤、中伤、勒索来恐吓我，试图让我屈服于他的勒索，在我这获取大量的资金。这个他后来明确向我提出来的，就是你不想，你要想让我停止对于你的造谣、中伤、辱骂，可以给我钱；你要不想再让我伤害你，可以。让你的那些女学生过来伺候我，这是他跟我说的原话。但是我拿他没有办法，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伤害的是我，我只能宽恕他。你没有办法的，这个就是一个作为一个修行者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跟你们讲的呀，你要当佛是可以的，有一条，你必须要放弃你的今生，你要放弃你。这一辈子所拥有的所有的自尊、财富、你的人生价值、你的人生享乐，你必须要放弃掉，你才有可能去往最终圆满解脱那个方向去走的。如果你要是心向人间，想获得自我价值、自我利益、自我成就和自我事业的话，千万你不要说你这个修行者。尤其到了我今天这种程度，我已经开始觉醒的一个修行人。我现在进入人间，100%是魔鬼，1000000是魔鬼。你们想过没有？我能够看到其他人的思想，看到其他人的心念，就像看自己的手掌纹一样。我怎么看不到？我怎么可能看不到我的心念和我的思想动机呢？ 我深刻的知道，我在我的这具身体之内还有多少人性潜在的习气、欲望和那种对于身体存在的那种记忆存在着。这些东西你们看不到，我能看到啊！把我现在放到人世间，以今天我的正量和智慧，一定会形成宗教的。宗教就意味着有教主，你知道吗？有教主就意味着有教主崇拜。有教主崇拜，就意味着有信徒；有信徒，就意味着有组织；有组织，就一定会与这个社会的其他组织形成对立。我为了维护我这个组织，就一定会进入到了善恶分别。一旦进入了善恶分别，那我内在平等的爱就没有了。一旦我有了我亲近的信徒，就不会有我平对待其他众生平等接纳的亲近智慧了。这两者是相冲突的，知道吗？而且我的，在我的身心当中有很多我现在我能看到的，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的那些欲望的种子。我对于钱是干脆没有欲望的，我对于权力、对于名誉地位也干脆没有欲望。但是我对于女色有欲望的。但是以今天的我的这个年龄，现在身上具备的这些智慧、正量和我清白修行几十年来建立的这种威德，我想获得一些女性的这种爱慕呀、好感呀，包括爱情啊，那个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我100%、1万会堕落到男女色情里面去，进而对于我的教法产生根本性的毁灭。所以我告诉你们，你要是作为一个开始有了成就的修行者，你要想保证你最终圆满的那个结果，你必须得要牺牲你今生的，你必须得要从根本上放弃你对于你自己这一生的所有的期许、希望与寄托的，必须得放弃掉。就是你要，我作为一个大菩萨，未来想要成为悲能的条件，最根本、最基础的条件就这一条：彻底放弃此生，就得当自己是个活着的死人，这就是合适的。那么反过来讲，任何让你去维护自我的行为，都属于魔障。不论说是，这个是女色的诱惑，不论说是这个小鬼的这个诋毁、侮辱、亵渎和诽谤，他冒充我的形象，在其他的这种境外账号上，他冒充我的形象和名字，用我的名字发布一些虐待小孩呀、反党的言论，他以为这样可以伤害到我，他确实这么做了。当他这么做的时候，那么他的因果就已经注定了。但是我呢，他毫无办法。为什么呢？不是说是我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去伤害他，而是我干脆就不能够去提，不能够去有任何伤害他的心，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攻击的是我，而这个属于私人恩怨，他勒索的是我，攻击的是我，他诽谤的是我，他恐吓的也是我，他最终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恐吓我、勒索我、伤害我，而叫什么来着？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勒索吧，这个是那个，绑架勒索，在我跟勒索了大量的钱的，这是他对我直接的要求的，让我给他给钱。但是我拿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修行者，你在面对自我伤害、别人伤害你的自我的时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去宽恕他、原谅他、宽恕他、原谅他。就在我内心里面，我宽恕了他很长很长时间，到最终我确定我的心可以把他抱在我的怀里面，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戴的时候，我才过了这一关了。这个人是个极其凶恶的人，极其残忍的人，极其变态的人。但是因为他伤害的是我，我拿他没有办法的。直到那一天，他来了之后呢，他跟我正大光明的要求要让我给他钱，不然的话他要继续的辱骂我、诽谤我、攻击我，跟我在网上编造各种各样的谣言。然后他说："你不是有信仰吗？那么好，我来玷污你的信仰。"他说："让释迦牟尼佛那个趴到我面前来。"这是他说的原话。他 在他的意想，在他的想象当中，我看到这个话，我应该痛哭流涕，我应该跪地求饶，我应该赶快向他祈求祷告，让他赶快把这句话收回去，然后说是我要让向他道歉，我要向他服软，你不要再骂佛了啊，你不要再去伤再再去那个再再去那个侮辱圣贤了，我给你跪下了，这个是我的信仰，不容许你玷污你伤害我的信仰，你杀了我还痛苦。他的想象当中应该这样子的，结果我呢看到这句话之后，我无异于听到了天籁之音。我看到了天上的诸佛打开了我的镣铐，打开了锁着我手的镣铐。为什么呢？我是个佛弟子呀，维护法，维护佛，这个是一个作为一个佛弟子最基本的道德和信仰。那么从那个开始，就不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情仇了，我和你之间的恩怨。我是没有，我是拿你没有办法的。我没有丝毫的能力去维护我自己，我也没有丝毫的为了维护我自己而对你形成的任何的反击和不利，那是对于我灵魂的践踏。而现在不同了，现在你骂的是佛，你试图毁灭的真理，那个是关系到未来无数灵魂的归属。那么这个时候，你不是我的敌人，而是十方诸佛的敌人，而佛没有敌人，佛面对的只是一个如来需要救赎的对象，只是救赎的手段可能有所不同而已。从那个开始，就不再是我跟他个人的恩怨了。那么，他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了，啊，他的人生命运就有了个新的开始了。就不再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了。后来呢，这个他再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结果这两天他又出现了，啊，又开始过了这个叫嚣，又开始过了这个肆意的这个辱骂和诽谤。我对这个灵魂啊，我对他的灵魂是什么感受呢？然后这两天他上当了之后啊，就是当我因为他是在别的人的那个账号下面那个骂我嘛，我看了他的文字了之后，就是我对于他骂我那些内容我倒无所谓，你知道吗？但是我内心里面就是泛起了一种非常难过的一种体验。他不是说是你被委屈了难过，而是就好像是你看到客厅里面有趴了一个死老鼠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到你们家客厅趴了一个死老鼠，已经腐烂了的死老鼠，它勾起我的是内心极度的厌憎的那种情绪。我就是我对这个灵魂这个鬼魂啊是极度的厌憎、厌恶和憎恨。然后我就知道这就不对了，你知道吗？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我是一个修行者。而这个修行者目前的正量，已经是一尊神了。我现在还不是佛，而神在人世间最低的标准啊，就说是一个，就像是那个光透过灰尘最低的标准，它是清澈。我今天这个修行者在人世间最低最低的道德标准是公平、正直、清白，也就是说。我不可以在我内心深处不可以对任何人有厌恶和憎恨的情绪，或者说我的内心里面不能对任何人有喜爱和执迷的情绪。我今天不可以去因为哪一个女孩漂亮、妩媚、灵性高，我去喜欢她、去热爱她、去眷恋她。我也不可能因为，不应该因为这个鬼的这种邪恶歹毒而去厌恶她、憎恨她。这两个情绪都不应该是一个神有的，神不能够有，他不是不应该有，而是不能够有。有了，你就不再是神了，你就变成人类了。因为只有人类，他会有对于情绪的储存，而神是灵性的光芒，透过人的心灵认知，折射在你的情感体验上的。这种透过你的情感体验折射的灵性的光芒。在人世间体现出来就这三个特质：公平、正直、清白。 所以我不断的去宽恕我内心的这个对于他的这种憎恶感，这种厌憎感，不断的宽恕，不断的宽恕，最后宽恕完了之后，我发现，哎呀，我发现我救赎的是我自己，我救赎的是我曾经那个对于他极度厌恶、极度憎恶的那个自己，我把那个曾经那个对他厌恶和憎恨的那个自己宽恕了、原谅了、善解了、遗忘了。这个空间的那个小鬼呀、啊，他是好是坏无关紧要的，他一定是会受到律法制约的，一定的。我宽恕了我内心深处曾经对他放下那种厌恶与憎恨，同时就释怀了曾经那个厌恶与憎恨的我。现在我的内心在碰到这个人的时候，就变得很公正。就你做了什么事儿，你去承担什么结果。而我呢，仅仅是在人世间维护着宇宙律法的修行者。这我就突然间我就解开了那个杀害那个女孩。那杀害那八个女孩，那个魔鬼的那个凶手的那个结，我突然间知道了佛在人世间是怎么对待这件事情的，就应该像我今天一样，公正、公平、清白。就是你犯了什么罪，要获得什么样的制裁，我们要维护的是公正，我们要维护的是正义，我们要维护的是一个清白的良心。我们跟你个人没有任何的仇怨的，你犯了什么错？你受到什么罪，去就应该理所应当的受到这种制约，受到惩罚，去偿还你的过错。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私人恩怨，这个就是我就终于解开了那个杀了八个女孩、重伤了16个那个凶手的这个结。一个佛在人世间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佛在人世间，他是维护法律的。他是维护正义的，维护正直的，维护众生道德当中公正、正义、无私的这一面的，这是一个佛的所作。我终于解开了这个结，你知道吗？如果说是那些在人世间作奸犯科、杀人偿命、贩毒、强奸妇女、买卖儿童的这些坏人、这些恶鬼不能受到惩罚的话，那宇宙间就没有律法了。因果就是制约、恒定一切众生的所思所想所念，从而维护律法正常平衡的一种表现。因果是律法的表现，而律法的根本就是那个能见性质的清澈，因为它极致的清澈，因为它是能见的最原始的清澈性质，所以它在一切现象之内是不动、不移、不改变的，那就是一个律法的根本，清白。它是无私，因此纯洁；它是真实，因此纯洁，因此清白的。也就是无私和真实是修行者在人世间这层空间当中维护的律法，无私和清白，公正、正义。无私清白，这是今天这个修行者留给人类未来解脱死亡的一条道路。在人世间，我们要做一个无私的人、清白的人。在人世间，我们碰到了这种因果现象了之后，我们要维护公正，我们要维护正直，我们不能够放过邪恶，不能够不见世间过，一定要见世间过。但是我们一定要客观、真实、平等、公正的对待这一切，这就是一个佛在人间的标准，这就是解开那把生与死的钥匙，纯洁与爱。我们去惩罚犯罪，我们去制止邪恶，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仇恨邪恶。就像是我对那个恶鬼，对那个辱骂释迦牟尼佛、天天心心念念想着杀害小孩的这个恶鬼，我内心对他的憎恶。这个是我的过错，是我需要忏悔的。当我忏悔完了自己内心对他曾经的这种憎恶和厌恶之后，我依旧可以去阻止他去杀害别的孩子，对不对？我依旧可以去不断的曝光， 他的这种邪恶的心态，让所有的人对他心生警惕，从而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要接近这个人。这个是我应该做的，这不是我跟他个人的恩怨，这个是我在维护人间的道德。那个技校的那个年轻人，亲手杀了8个花季的女孩，那些女孩一定都是每一个家庭的独生女，这就意味着8个家庭的崩溃，你知道吗？而我今天说的这个孩子，他渴望杀害的是更小的孩子，大概4、5岁，因为他过去读那个职业好像是一个美术老师嘛，就给小孩教画画的，而且他也会。一旦要是杀戮的话，那个就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因为一个班的孩子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他杀起来很容易，而且这是他心底里面心心念念最渴望实现的事情。那么反过来讲，我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你们不知道，但是你们敢不敢用你们的孩子把他交到这个变态的手里面去冒这个险？如果你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让你们的孙女去冒险，为什么你们就心甘情愿的让别人家的孩子放在这个魔鬼的手下去冒这种生命危险呢？你们的良心不会疼吗？所以说呢，对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厌恶和憎恨，这个是我的错，这个是我需要忏悔。我需要改过的，我个人修行的不足。一尊佛不应该对于人类的现象有爱恨情仇的情绪和感知，不应该有，这不是一个佛应该有的。佛有的只能是光明与爱。但是我现在就像是苏醒了，恢复了光明的平等和爱的宽恕，并不意味着我放弃对这个人的曝光啊，并不意味着我眼看到他要杀害小孩我不管了。我依旧会去尽我所有的力量去阻止这个人继续犯罪，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心里记恨他呀。这个就是未来的修行者在人世间面对这些犯罪分子的心态，出于公行而不是挟私报复。他攻击我几年，我从来没有挟私报复，我从来没有过，我不敢，你知道吗？那会导致我所有灵性的崩塌了，因为那个我在维护自己了，因为他攻击的是我的人性，他的我的灵性他没法攻击，他可能攻击我的人性，而我出于维护自我人性的保护去跟他反击的话，就等于我认同了这个被他攻击的这个人性是我自己，那我的灵性就会被我这个人格自我的保护的私心所取代了，那我从此之后就真的变成人类了。一个维护自我人格的人，你谈什么修行呢？他攻击我、辱骂我、诽谤我、勒索我几年时间，我从来没有还过手，连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都没有。最终出现的转机就是他以攻击释迦牟尼佛、以杀害小孩这个借口来要挟我，让我跪倒在地给他虔诚忏悔，同时双手奉上大量金钱，这是他的真实的企图，也是他的原话。但是我没有像他想象当中那样被他吓得，被他辱骂释迦牟尼佛的话吓得跪倒在地，双手奉上巨额资金，这样他觉得很诧异，你知道吗？但他却不知道，他当时说的那番话，在灵魂宇宙的层面已经宣判了他命运的结果了，而且是不可改变的结果。人世间不能够有这种渴望杀害孩子而获得心理满足的变态存在的，他一定会杀孩子的，他一定会的，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一定会的。他就跟那个杀了8个少女，导致8个家庭陷入万丈深渊、绝望和哭嚎当中的那些父母一样，他会制造更多的血案的。我们不能给他这样的机会。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恨他，对不对？我维护着人间的律法，并不意味着我针对哪一个人呢，对吧？我针对的是行为，我针对的是一个人的企图， 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本身的好与坏，就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人世间扮演的是维护正义、维护道德、维护公平正直的执法者。只要你不越界啊，只要你不越界，就像是咱们在那个去旅游的时候啊，咱们在那个公园里面，他不是有那个维护秩序的那种人员嘛，戴着红袖章。哎，你不要跑到草地上去啊！你们排成队，哎，咱们就干这个事情的。只要你不越界，我们跟你秋毫无犯的。但是只要你越界了，做了伤害这个别人的事，做了伤害社会的事儿，我们就要挺身而出的。公平、正义、正直，啊，这是我的教法在人世间体现出来的道德标准。无私、清白。这个是我们自己修行者对于良心的要求。这两者，无私可以纯洁，清白可以达到。就是我纯洁与爱是解开生和死的钥匙，而无私可以达到纯洁。一个清白的良心呢，可以不断的。去宽恕自己内心宽恕不了的记恨与眷恋，从而苏醒生命原始的那种完整光明的平安，那就是爱。爱可不是人类的情感，爱是穿越了过去和未来，亘古永恒不可能改变的完整的生命的光，那个是爱。只有一个清白的良心可以达到，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宽恕。但是，如果你的内心不清白，是未知的话，你是没有宽恕的能力的。所以，当我今天啊，突然间通过这两件事情，你说容易吧，也不容易，因为那个人激发起我内心那个体验特别不好。唉，那个就是一个在你的客厅里面看到一只死老鼠的感觉，那个死老鼠开膛破肚，肠子流了一地。浑身散发着恶臭，在你的客在你家的客厅里趴着，就它带给我的是一种深深的厌恶感，不是仇恨，因为说是我不可能说是去仇恨任何人，包括伤害我的，但是它带给我的是一种内心深深的厌恶感，就像是那一个死老鼠可比一堆屎要糟糕的多得多，一堆屎它就是臭而已，而一个死老鼠。意味着更多的是一种恶心而变态的感觉，就跟那个孩子真的是很变态的人，非常变态。他是以杀戮别人为快乐的，解开了我内心里面对于这个人的厌憎感的这种记忆和情绪的储存之后，我突然发现，我过去是怎样面对他的，今天我依旧面对他，但是他在我的。面对当中，仅仅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面对的是对于秩序的维护，我面对的是对于真理的维护，我面对的是对于正义的、正直的维护。我维护的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律法。这个律法在人世间体现出来，就是公平、公正、正直。有这个律法，所以说我又突破了，你知道吧？我又从人格的这种见与所见浮现出来的善恶对错当中，又提升了。反过来讲，就是那种灵性纯生命的爱，灵性纯生命的光，灵性的永恒和完整的平安，透过见金的清澈，透过那个能见的性质，那个见金的。能见的清澈已经突破了我的人格的认知，进入到了我人格领域内在，浮现出来了人世间的标准，就是公平、正直、正义。他对于我人格的要求是无私、清白与宽恕。在人世间，包括他总结出来这个纯洁与爱，这个解开生和死的钥匙。解开见与所见这把锁的钥匙，无私可以纯洁，啊，清白你可以才可以宽恕，宽恕到最后 那就变成了爱。宽恕到最后就没有一个记恨这个世界的你，也没有一个分别这个世界的你，到最后你变成了见精清澈的本体的时候，灵性的纯生命之光就会熄灭那个见精的性质，浮现出了亘古原始、完整永恒的纯光的爱的海洋，那是狂喜而极乐的生命之光，那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啊。修行者的每一步啊，都是在粉碎自我人格的基础之上，而展现出灵性内在生命透过人格自我呈现出来的人间的境界，就是不断的有生命的境界取代你灵魂的境界，不断的有。你的这个纯生命的境界，净化你灵魂境界，你的灵魂境界透过你的人格境界，在人世间展现出来的这些标准，这条路特别特别的珍贵，你知道吗？因为它是我亲身走过的，它是一尊神亲身走过的路。现在我还不是佛呢，但是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真神，不是你们。意识到那种人格的那种神啊，而是熄灭了人格的生命原始面目的呈现，那个成为真神。真神是没有自我的，它是标准，而这个标准在人世间体现出来，维护的是公平、正直和正义。在人格自我的内在呈现出来的是无私而导致的纯洁。清白而导致的这种真实，因为清白而真实而能行使宽恕的权利，因为宽恕自我、宽恕别人，最终能够进入到灵性永恒完整的那种大爱之中，也就是爱解脱。爱本身是等于解脱。如果你真的说是爱的。本体能够取代自我认知、自我记忆、自我感知的灵魂海洋，你本身就是造物主，这个天堂。那个宇宙终极意识就是外道所说的造物主啊，那个地方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它是一般的神都接触不到的，一般的神灵能接触到这个见精能见的清澈就已经很厉害了。天堂那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是他们传说当中有一个圣贤存在的地方，就是灵性天堂。那灵性天堂，我现在可以确定的说，它是属于法界啊，它是属于法界，它是属于那种四圣道吧。然后我突然间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每次我都是自己过关了之后，我才突然间意识到了过去的，就佛经里面曾经记载过这样的事情。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记载过，释迦牟尼佛呀，有一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商人吧，他跟着一些和尚，跟着一些商人，然后去坐龙船过海。他们要坐在一个龙船上面，然后要渡过海洋到另外一个国家，好像是去船访还是去做生意。结果呢，在那艘船上，同时呢。同时混进去了一些海盗，一伙土匪，他们就在半夜里暗地商议啊，把跟释迦牟尼佛同行的这些商人全部杀死，把他们的尸体扔到海里面去，把他们的财宝占为己有。好巧不巧呢，他们那个对话让当年的释迦牟尼佛听到了，但是他就说是那个，就拿着宝剑，奋起反抗，在这些海盗没有动手之前，就把这些海盗杀掉了。他的这个杀人的动机啊，他杀人的行为已经是构成事实了，这些人都死掉了。但是因为他杀人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泄私愤，他跟这些海盗无冤无仇的，甚至都不认识，他是为了维护其他的那些商人的生命安危 而做的一个公益之举，他这个心是大公无私的体现。最后，释迦牟尼说，因为这件事情的这些功德，反倒上了天了。这是他的在佛经里面明确记载的。这种事情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它是出于公心。这我以上的这才在佛经里面我找到依据了，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我是在看到这个在相信这个故事之前，我是自己过了一关，因为那个我对那个人的对那个鬼的那个内心里面那种憎恶的情绪像黑雾一样笼罩了我，就是我那个真的是灵魂里抑制不住的那种恶心，就真的是就我真真切切的在那个鬼魂身上闻到一股尸体的味道。就这个鬼魂，他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地狱里，但是他身上散发那个味道是尸体的味道，他在人世间活不长的，他的寿命不长的，而在临终的前几年，一定是全身溃烂的。其实我可能说是，就是看到他灵魂境界当中的他的真生命的真实的那种存在状态，所以说你一直不，那是那种生理性的反感，它不是我心理性的反感，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反感、厌恶、憎恨，就像是你看到一个，就是那个肠子堵，就咱们露出来已经发臭的、已经腐烂的一个死老鼠在你家的地板上，就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就是，可能是我看到了他灵魂本身那种真实的情况，我会跟他反映，但这个也不行，不可以，对于我不可以。神在人世间一定是公平的，神在人世间一定是清白的，一定是正直的，一定是无私的。这个是律法，这个十方诸佛借助我今天一个修行人的修行进程，在人世间展现出来的心灵的旅程，而给未来的修行者制定的人间律法。人世间的人想要成为神，就必须得要符合这几条：无私、清白、真实。这就是你个人的品质。在人世间，你要维护公平、正直、正义，这个是人世间的标准。只有符合这几条，内在对于自己的品质要求，外在对于社会道德的维护，你才是一个人间的神灵。这是我代十方诸佛、代造物主和律法神跟人类签订的律法，人间律法。所以今天这两法特别特别的珍贵，这是未来的人上天的第一步啊！一个神在人世间，一尊神在人世间最低的道德标准。无私、真实、清白，啊，一个神在人世间要维护的不是利益，而是正直、公平和正义。这个是律法，定下来了已经。定下来之后，他会制约一切众生的。违反这些律法的，就必定会被律法所制约。那么等待着你的这个人，就是你违反了这个无私、清白、真实的这个对于品质的要求，你会成为鬼魂，继续轮回。轮回在什么地方，现在就不一定了。如果你违背了公平、正直、正义的这个人间的这个道德律法，那么你会遭受到这种因果的谴责，那个就会在你活着的时候遭到痛苦、刑罚、监狱。在你死后会堕落到地狱、恶鬼道、畜生道。哎呀，跟你们说呀，整个修行啊，就是一个不断的在你的这具身体之内清除你的人性杂质的过程。像这种杂质，如果不遇到这种环境把它激发出来，你自己是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平常我的脑子里面是空白的啊，我跟你们说有体验，你们就知道了什么叫空白。你们可能都不理解，哎，老师，你个大脑思维平常是空白的，你怎么生活呀？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我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会开车，啊，都会开车。开车啊，你开到3年以上啊，你就会形成一种所谓的车感，就是你的车感怎么样？你的车感是好是坏？你开车是急躁还是安全？你开车的时候是容易冲动的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叫车感，就是你对车的感觉，你对路况的感觉，这个叫车感。车感是恒定一个老司机和新司机的一个差距。车感好的人呢，开车就非常有经验，他远远的看到前方的路的状态，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会本能的不加思索的做出一些行为操作来，他避免他的风险性发生。这是老司机。新司机呢，因为他缺乏经验，所以他的车管很生疏，你知道吗？他碰到任何事情，他都会犹豫，还该过的红灯不过，该错的车不错，然后碰到了那些不该抢的红灯，他就抢，他就会很容易出现事故，毕竟他的这个车感不好，他对车不熟悉，没有经验，对吧？因为我们所说的开车，开的是车感，到最后你跟车合二为一的时候，你的安全系数就会大大增加。你碰到红，看到红灯了之后，你不会有意识的分别那个红灯，你要踩刹车。当你看到红灯的那一瞬间，你的脚就伸出，就把刹车踩住了，这个叫车感，对吧？也就是说，你跟车的零件、车的感受、车的性能和车的状态结合在一起了，人车合一了。我呀，我开车已经快3年了啊。开了快3年了，哎呀，我的车感呀，我的车感只能维持三天。今天开车，哎，明天熟悉了，后天更熟悉了，第四天我那个不是就苏醒了吗？灵性就苏醒了吗？在我灵性苏醒那一天，我开车的时候，就像我第一天上车的感觉一样，我的意识知道这个是车，我的理解知道这个方向盘，我的记忆知道这个是开关，知道这个刹车，但是我对车完全没感觉，你知道吗？我的心灵动机想要通过我的手握住方向盘，我的心灵动机使用我的意识看前方的这个道路，使用我的眼睛去分别光线的变化，但是我的内在，我的心灵的感受当中没有一丝半点对于车的储存，你知道不知道？这就是空白状态。就是我对于那个车感是完全的陌生的，就是我开了3年车，到今天为止，我每次上车的时候，这个是我第一天开车，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大脑是健全的，但是我的人格经验背后完全没有对于我人格体验的记忆，就是我的人格认知，我的心理认知，对于自我人格的体验记忆是完全没有的。换句话说，我根据身体之内啊。只有意识，只有心灵的认知，没有自我人格，或者说，我自我人格的那个习气很淡很淡的。那么，建立在自我人格之上的对于车的那种熟悉记忆和体验，它就没有办法储存，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平常活着的时候，我的内在是一种那种见精能见的性质的状态，就是我是完全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在我身心当中呈现出来的那种纯洁。无限安宁和自在，但是我有意识，但是不受意识的左右；我有思维，不受思维的牵动；我有我的心灵认知，却不被我的心灵认知所改变、触及和蒙蔽。我是我，我是那个能见的清澈的性质，我是完整的、纯洁的、清澈的。与这具身心细胞所有的记忆同步的空间，我是身心内那个睁开了眼睛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却伴随着我的身心意识，伴随着细胞的记忆，却不会被细胞的记忆所触及，不会被心识的分别所挂碍，不会被意识的思维所沾染，不会被自我的体验所蒙蔽。我就是那个纯澈的空间，那个清晰。那个清澈的、清晰的、能见的性质，在那个清晰、清澈的、能见的性质的背后之上，那个是我真正的生命，那是原始的、 没有被任何，从来没有被时间所触及，没有被空间所割裂的完整的、永恒的、亘古的、纯光的生命，那是我真正的自己。而在人世间，这个跟身体在一起的清澈，只是我那个真正的自己的一个倒影而已。在那个我真正的原始的完整的纯生命的光芒的那个自己当中，是没有现在说话的这个我发生过的，是没有这个说话的我的内在这个清澈的这个像是睁开眼睛的空间的这个能见的性质发生过的。这两者在原始的纯光完整的那个终极意识的光明海洋当中，就像阴影一样，它有没有？它有，只是一层错觉的一层倒影而已。而生命当中是没有错觉的，亘古当中是没有历史的，原始当中是没有时间的，完整当中是没有空间的，爱当中是没有自我的。当这种极乐狂喜、源源不绝、纯光的这种爱，充满了整个的宇宙，而整个的宇宙却从来没有被时间割裂为宇宙现象的时候，那就是终极意识在刹那当中呈现出了它亘古不变的伟大，那就是我，是三界六道的源头，是一切众生的心意和生命的本源。在终极意识那个地方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众生，一切众生的身与意、身心灵、生命季节，都是终极意识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当中做的一场梦。而在这场梦当中，终极意识的完整和永恒从来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变异过，从来没有被埋葬过，也从来没有被迷失过。一切众生的想都是他在想，一切众生的身与意的感受体验都是他的感受和体验，但是他的感受体验、经验、境界、意识、思维、记忆和分别当中却永恒、亘古、完整、无限、安宁而分离。终极意识在一切众生的身心、身心灵、身与意当中，它的性质就是圆满、丰盈、完整、富足，因为终极意识是一切法的帝王，就它不是那种诸法之王，它是在三界六道当中一切，就这么讲吧，就说是那个三界六道，它不是那个见经能见的性质被受所见内涵制约而呈现出来的这种境界生命吗？境界生命它就有对比嘛，对吧？有对比，它就有富足和贫困嘛。就匮乏吗？在无色界和色界之内，那个生命都是很丰富的，就是很有钱啊，非常的丰厚，就像大财主一样，帝王。到了欲界之内，他就变成了那种就是那个钱和权势的具体化，有具体化，他就会有具体化的表现和内涵，有穷鬼，也有开天辟地那些造就不同宇宙体系那些诸王、诸天王，那些天王、那些造就不同世界的天王啊，对于欲界天以下的这些众生来说，他们这个富足，他们这个皇帝，而这些王，包括那些无色界的、色界的那些宇宙掌控不同宇宙体系的那些纯光的生命。包括那个非想非未想内那种纯意识化呈现出来那种无相境界当中的生命而言，终极意识对于他们，那个就是万王之王，那个就是所有王的皇帝，造物主嘛。哎，但是终极意识在法界大菩萨的眼中的话，那个就是一念错觉，是因为大菩萨的智慧被智慧所笼罩的境界，滞留的那一瞬间，那个一瞬间的滞留，折射了无相 无相无生的智慧成为了存在的光明，才会有了存在光明折射智慧的空性，成为了终极意识的自在、圆满和普照。啊，这两者是一体的两个面儿。终极意识就是大菩萨智慧的折射，没有大菩萨的无生圆满的智慧，就不会有一个折射大菩萨的智慧成为的终极意识的普照，这两者是一体的东西。换句话说，只有当终极意识的清澈遍在圆满和丰盈，就是富足丰盈啊，解脱了富足丰盈的灵性的光明，从而在生命存在的禁锢当中觉醒了生命存在的虚幻，那一瞬间，这个终极意识的无限完整和亘古，就从生命表现的光明天堂的永恒当中就解脱出来了。在解脱那一瞬间，天堂和终极意识的，就天堂的光明和终极意识的这种清澈，便在丰盈，就瞬间变成了错觉。那个终极意识就苏醒了，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庄严当下的大菩萨的圆觉，那就变成佛了。但这一步的话，今生我是可以达到的，啊，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我是经常看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为什么呢？我要找到自己的不足，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我自己是智慧才是我自己，那个普照十方能够观察过去未来，观察我的刹那的心思，观察我的情绪的动机和我隐藏的这种潜在的心意的那个观察才是我自己。我已经不再是这具身体，不再是这个意识，不再是这个眼睛，不再是这个人格自我，不再是我的情感经验和我的人格的体验的习气了，而是能观察这一切的那个纯智慧，那个时候我才是我自己。所以我经常去内观，看到这个身心当中的自我的人格的习气、人格的认知、情感和体验的元素和意识记忆当中的概念有多少是不符合那个纯洁的、不符合无私的？有多少是还是试图维护这个自我利益、自我心愿和自我身体的形象的？我就要把这些维护自我形象的东西，我要把它剔除出来。所以，我也要经常忏悔啊！我向你们示范的忏悔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智慧剔除了人性，人性熄灭在纯洁当中，从而释放智慧空性的过程。这就是神圆满佛的过程。我经常在看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们啊，现在我50岁，80岁的时候还有30年，地上就有佛了。你们能想象吗？人世间会有佛的存在，人世间出现神不奇怪的，就像我今天这样的神啊，这种八地菩萨的这种神，大概几百年、上千年会出现一个神，这个不奇怪的，啊，神灵嘛，就比如说那个，就是只要证到那个见经的清澈，不被所见内涵制约，就成为神；证到那种灵性宇宙纯生命完整的光明，就属于都是属于神。这种神几百年、上千年出现一个，这不奇怪的。它是人类的希望，它是灵魂的希望，但是出现佛。我看到的是，我再有30年，实际上没有，就再有25年之后，75岁的时候，那个佛就出现了。到了80岁的时候，那个佛就已经很圆满了。咱们就说是30年之后吧，人世间就真的有佛存在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佛所在的世界，一切众生都有了解脱的机缘。那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么人世间的所有的教法教派都失去了价值了，都失去了意义了。30年之后，我看到的人世间就真的有佛了。连我今天这么一尊神，我都感觉到无比的荣幸、无比的震撼、无比的狂喜和无比的欢悦呀！欢庆，我是为众生欢庆，我不是在为我自己欢庆。不是说我这个人30年之后成佛了，恰恰相反，30年之后就没有今天说话的这个我了，就完全就是那种佛了。 我会为众生感觉到无比的荣耀，无比的幸福，无比的震撼，无比的欢庆啊！我是为众生而感觉到荣耀和欢庆。人世间真的有佛了，真的出现佛了，佛真到人世间来了。我现在跟那尊佛还离着30年的差距呢。这个30年的差距的这个距离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现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人格自我消散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明天就能消散我这个人格自我，明天那个佛就来了，你们知道吗？现在我跟他就相距着一个人格自我的阻隔，这个人格自我的这个消融需要30年。唉，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世间活着呀，就是这一世啊，活着还是很有意义。但是他对于我的要求，确实是对于我这个人很残酷，你知道吗？就必须要让我放弃人世间所有的一切，放弃我在人世间的价值，放弃我在人世间的事业，放弃我在人世间的名誉、权力、地位，放弃我在人世间的收入、财富和任何对于金钱的牵挂。就是我必须得保证自己的人格、人性在人世间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个寂寂无闻的人，一个被人世间遗忘的人，我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去还原那个最终的那个他的平等、究竟、悲能与清澈的圆满，就是完全人格的消散，就等于完全的展现了他的容颜。就是过去古代人讲的嘛，人心死，道心活。他需要一个人真的有忘我的信仰，还幸亏我还是这么一个人，幸亏我是一个真的是只爱真理不爱自己的人。所以像我，不然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我说一个客观的话啊，这个不是我在这个地方自吹自擂。今天地上的另外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拥有我今天1/3的正量。啊，不要说那个100%了，拥有我30%的正量，他可以在人世间开宗立派了，他可以横扫这些宗教里面的这些法师方丈，并且树立自己的教派，并且搜罗数以亿计的资金和拥有3宫6院72嫔妃了，一定的，因为人类的灵魂对于真理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人类的灵魂见到了有正量的那些大修行者，他会本能的跪下的，但是你必须得是真的。那些文字，那些灵魂一看的话，他就知道这个不是不源于人类这个心与意的思维体系，而是源于纯生命的光明的折射。灵魂本身就会去折服一种光明。那么你在人世间，那你就是什么叫心想事成呢？什么叫言出法随呢？你会变成人世间的教皇呢？教皇可比人世间的皇帝的权力还要大。所以说，我对于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永远，我这辈子到死不进入人间。我能看到自己人性的一个埋藏的很深很深的不甘心，你知道吗？我这一生当中匮乏的不是钱。钱那个东西对于我干脆没有任何吸引力，不是权势，因为权势它一定是在一个相对的范围之内，别人对你的恭敬才会有权势，离开了这个群体，你就这个权势就荡然无存了。就像一个单位的领导，你离开这个局，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也不是权势，也不是名利和地位，那个东西就真的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像刮了一阵风一样。但是我这一生当中，有着深刻的对于性、对于这种欲望、性欲的这种渴望，这个东西一旦要是我要是进到人世间，被这些习气所吸引、诱惑形成的这种境界，一定会让我现在已经淡漠的、消散的、接近于透明的人格再一次聚集，再一次变得鲜明起来。那我就变成魔了，你知道吗？就利用信仰在人世间满足你人格需求的1/10000，那个就是魔， 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你们，任何在人世间当教主的，将自我的人格、人世间的这个身份形象树立为神佛的，都是魔鬼，都要进无间地狱的原因。因为修行者终其一生是你的自我人格的净化、分解、透明，直至你心灵的认知开始在你的意识人格当中浮现，直至你的意识人格在你的认知的清澈清纯当中不断的分解、透明、融化，最终当你的认知不再受到你的心意人格的牵绊和蒙蔽之后，你认知背后的灵魂感知苏醒。你灵魂感知的苏醒就意味着你的见精那个能见的性质在所见的境界当中开始苏醒，那就是一道光，在你灵魂宇宙当中出现一道光，顺着那道光，你可以不断的苏醒到你见精清澈的性质，从而从你所见的内涵对于见精所蒙蔽牵动生灭形成的三界六道轮回的生死境界当中能够解脱。直到你成为了那个能见清澈的性格了之后，你那个清澈的性格就会在你的身体细胞和你的心意境界之内浮现出空间来，那个就是你见精的圆满。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还能够继续的放弃自己，不断的放弃潜在意图的获得，不再被获得凝聚你的内心的认知，不再被你认知的业尘固化你灵魂感知的境界，让你灵魂感知处在一种游散的分散的状态，你的灵魂感知内的见精就会不断的浮现出来，它清澈无限的那种不动的空间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触发，会触及触发那个空间背后的那个知觉，那个知觉一旦苏醒，你就不再是你了，生死轮回就不再是生死轮回了，三界六道就不再是三界六道了，人间的你和修行中的你，灵魂的你和认知的你，都会变成梦境，而那个苏醒的知觉，它就苏醒了，亘古原始的沉睡的亿万劫的那个完整的永恒的生命，那个就是纯生命的灵性之光，你就进入天堂了，解脱了分段生死，你就是属于法界神佛的种子，你就成为了有能力救赎三界六道众生出离死亡轮回的唯一的桥梁，只有不死的光能够接引生灭境界当中的灵魂。当你成为知觉的时候，就意味着，因为知觉跟灵性是一体的，知觉是灵性的梦境，苏醒的知觉，灵性就在知觉的梦境当中开始苏醒了，灵性一旦苏醒，那么被埋葬了亘古亿万劫的那个纯生命的原始和永恒的那种亢奋、极乐、欣喜、完整的那种安宁与狂喜就会苏醒，那就是苏醒了整个天堂的欢庆与富足。当天堂的光熄灭了天堂以下的这种见精的清澈被所见的内涵所制约形成的分别生灭的灵魂感知境界的时候，当它苏醒到一定程度，灵魂宇宙越来越稀薄，变成一个梦境的时候，灵性天堂越来越强盛，变成纯生命完整的你自己的时候，那个终极意识就会在完整的纯生命的光明当中，在那个无限的亘古原始的永恒的狂喜当中浮现出来，终极意识在一刹那当中展现出永恒完整的智慧。那个时候，你就是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命源、命的源头，一切众生的主人。你是神的主人，也是鬼的主人；你是王的主人，也是动物的主人。一切众生的生与意，都是同一个终极意识浮现出来的清澈、遍照、自由和无限，那个终极意识。现在我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为什么批判起我人格的这面毫不留情呢？因为我人格的这面根本就不是我，我恨不得这30年快快的过去，让我成为那个那一种佛， 不是我渴望成为那种佛，而是那种佛才是我呀。30年之后，那个80岁的那种佛，那个实地菩萨，那个文殊，那个观自在菩萨，那个才是我呀。我不是现在的这个人啊。我现在这个人，对于你们人类而言，已经是个神了。但是对于那个30年之后那个佛，我现在跟你们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众生而已，一个老百姓。但是我对于你们。对于现在听法的你们，我是足以救赎你们灵魂的那道光。今天这堂法很珍贵，因为我告诉你们，这个律法在人间的标准，一个作为一个神啊，作为一个神在人世间修行的标准，或者说一个修行者想要成为神，往更高层的突破的第一步的标准。我这么说你们能明白，因为我是从上往下走的，从上往下走，现在是我那个渐，是那个纯生命的灵性，透过渐进的清澈，变成了光，那道光突破了我的灵魂感知的宇宙，进入到我的心灵认知的自我基底，在人世间呈现出来了人格的标准，这个标准对内是无私。真实与清白，啊，这个是神留在人间的标准。反过来讲，这个是人类作为修行者通往神的第一步台阶，就是无私、清白、无私、清白和真实。这个是你对内的标准。在人世间，我们在人世间生活，必定会人世间遇到人世间的善恶因果的这种事件，这种。状态，这个道德内涵和情感的感受，我们要维护公平、正直、正义啊，这个是一个人通往神的人世间的律法。这个是神突破了我这个修行者的人格，在人世间为人类的灵魂通往神搭的一块桥板，就像是那个叫码头跟那个船啊之间有一个踏板，这是我。为人类，神给人类留下的，人类的人格走向神的一块踏板。神真的到人间来了。过去这个东西我虽然知道，但是没有说的这么详细，你知道吗？今天因为前面有一个我内心解不开的疙瘩，那个人那个变态杀人了，我一个疙瘩我也没解开。后来是另外一个变态过来攻击我。但这个人跟我有关系啊，所以说我宽恕他、遗忘他之后，我这才知道了面对他，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公平、彻底的平等的，不含自我维护，没有挟私报复的清白的公平的平等的公平，就是我对待你跟对待其他任何人都一样，我维护的是法律。我维护的是道德，我维护的是公平，我维护的是弱小，我不是针对你而惩罚，没有，我维护的是其他弱小的被你伤害的灵魂，我对你既不讨厌也不酷爱，我对你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厌憎，因为你有伤害别人的意图和行为，所以说我要阻碍你，阻拦你，就仅此而已，我对你没有私仇的，这个是一个神的态度。公平、公正、正义。